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提议与中俄展开核军控会谈，并期望削减军费。川普会见莫迪，加强美印军售和贸易合作。国际劳工组织报告，中共扩大新疆和西藏的强迫劳动计划。赖总统强调台美合作稳定持续，国防改革将成优先任务。司法部起诉华裔高层诈骗$3,000,000。美国防长呼吁欧洲增加防务开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他计划与俄罗斯和中国重启核军控会谈，并希望在三国间达成削减各自国防预算一半的协议。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媒体交谈时表示，当前美国已经拥有足够的核武器，不再需要生产新的核武器。他强调，如果核武器被使用，可能会导致世界彻底消亡，并指出目前的核军备竞赛不值得继续投资。川普预测，中共将在5到6年内追赶上美俄的核破坏能力。川普提到，解决中东和乌克兰问题后，他将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讨论核军控事宜。他希望通过这些会谈促使三国减半军事预算，并将资金投入更有建设性的领域。礼拜四，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并召开联合记者会。川普宣布，美国将由2025年开始增加对印度的军售，并计划提供 F-35 隐形战斗机。他强调，这项军售将增加双方的防务合作，并在深化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实现更紧密的合作。川普还指出，印度两国将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在贸易方面，川普提到两国将进一步扩大贸易，印度将入口更多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有助于缩细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莫迪说，他高度认同川普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并承诺会将印度的利益置于首位，深化两国的全面合作。此外，莫迪当日亦同特斯拉董事长马斯克进行会谈，讨论技术和创新合作，并进一步加强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根据美国国际劳工组织礼拜四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共在新疆和西藏扩大了强迫劳动计划。报告揭示，中共政府通过所谓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教育中心实施强迫劳动，并在国家主导的劳工计划下，将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各地。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加大了对贫困状况的监测，并将少数民族小农户的土地转交给国家主导的合作社，强迫维吾尔、藏族等少数民族进入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制造等行业。新疆和西藏的强迫劳动体系分别包括在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大规模拘留和劳动力跨省转移。报告还强调，西藏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在公路建设、采矿等行业。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新疆和西藏劳工状况的关注，尤其是在美国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新疆产品入口后，该法案要求企业证明产品未涉及强迫劳动。当地时间2月14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国安高层会议后发表谈话，强调台美关系将继续稳定发展。赖清德表示，虽然政策可能有所变动，但台湾和美国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将会始终持续。他感谢美国总统川普在多方面对台湾的支持，特别是在台湾安全和区域稳定的议题上。 赖清德指出，未来将优先推动国防改革，并计划编列特别预算，目标将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的 3% 以上，加强国家防卫能力。他强调，台湾作为民主世界的前线，会继续加强与美国在国防、半导体供应链及区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此外，赖清德还提到，台湾将积极扩大对美投资和采购，并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倡议，强调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角色。他强调，台湾不是棋，而是区域安全的重要棋手，将继续在印太区域推动自由开放的愿景，国人对未来台美合作充满信心。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起诉一名华裔房地产公司高管高峰，指控他在曼哈顿房地产投资案中透过诈骗手段窃取$3,000,000。高峰涉嫌开设一个未经授权的银行账户，并以一间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进行诈骗。高峰是另一家公司高管，该公司参与该房地产项目的合资开发，但他未经许可假冒管理公司开设该账户。根据起诉书内容，高峰在开设账户时向银行提供了虚假的经营协议，并谎称获得管理公司许可。当一间投资公司将$3,000,000转入该诈骗账户后，高峰随即将资金分散到自己及同谋控制的账户。这个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金融体系的完整性。联邦调查局表示，该案件是一宗精心策划的银行诈骗案，并将继续追查其他类似犯罪。高峰面临银行诈骗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礼拜四，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后发表讲话，呼吁北约欧洲成员国加强在欧洲防御中的作用。他强调，美国将专注于保卫北约联盟的太平洋侧翼，而欧洲盟国就需要大幅提高防务支出，将目前的 GDP 2% 目标提高至约5%。海格塞斯指出，虽然价值观重要，但无法取代硬实力。他强调，欧洲需要为防务作出更多贡献，尤其是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共等全球威胁时。北约成员国去年整体防务支出占 GDP 的2%，约$3,800亿，而美国目前的防务支出占 GDP 的3.5%。他呼吁北约成员国需要在太平洋地区的威胁中发挥更大作用，而美国将继续主导对中共的防御。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欧洲和乌克兰谈抗产协议。川普先前全面冻结外援，美国法官下令恢复。纽约市长配合川普移民政策，将同霍汶合作铲除黑帮。小罗伯特金艾迪就任卫生部长，要实现彻底透明。川普政府删减试用期员工，要大使馆准备裁员。美航母在埃及港口附近同商船相撞，冇人受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卢比奥乘坐的飞机因机械问题被迫折返后，今日终于出发前往欧洲。根据法新社随行记者讲法，卢比奥前往德国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时，他的飞机突然折返，飞往华府近郊的安德鲁空军基地。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说，卢比奥乘坐的飞机出现机器问题，之后由另一架较小的飞机载住卢比奥前往欧洲，但没有媒体同行。卢比奥预计礼拜五和美国副总统曼斯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卢比奥礼拜四表示，他预期将和乌克兰就境内蕴藏丰富的矿藏达成协议， 接住卢比奥将前往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讨论脆弱的加沙停火协议。星期四深夜发布的美国法院文件显示，联邦法官下令总统川普的政府必须恢复资助措施，为数以百计对外援助机构提供资金。川普先前宣布全面冻结外援支出90日，收美国政府资助执行海外计划的两家医疗组织。对川普冻结外援资金提出诉讼后，法官作出第一项推翻川普该行政命令的裁决。这项命令暂时阻止川普政府撤销在他上任总统前就已经安排好的外援合约及奖励。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里在文件中写话，暂停所有外援列出的目的是为了审查相关计划的功效，以及计划是否符合美国优先事务。川普试图解散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等政府机构，着手改造政府，并赋予亿万富翁盟友及马斯克削减成本支出的任务。美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星期三表示，正对纽约州政府的官员，包括纽约州州长霍楚、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霞等提出诉讼，认为纽约庇护城市法律阻碍了联邦执法部门逮捕非法移民。纽约市长亚当斯星期四表示，他希望同总统川普就移民政策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民主党籍的亚当斯在 X 上表示，他已经同川普的边境沙皇霍曼会面，讨论合作铲除一个美国第一大城的暴力帮派。亚当斯几个月来在移民问题的立场上开始同川普政府的立场靠拢。川普政府星期一要求曼哈顿检察官撤销对亚当斯的贪腐指控。负责这个案件的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在星期四请辞。小罗伯特·金艾迪13号宣誓就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当日早前，国会参院进行全院投票，确认川普总统对他的提名。获得确认意味着小金艾迪克服了来自医学界及国会部分成员的阻力，宣誓就任后将领导包括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内的多个重要机构。反对者就认为小金艾迪反对疫苗，不适合担任该职位。现年71岁的小金艾迪长期以来对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但他否认反对疫苗，并承诺保护现有疫苗接种计划。小金艾迪宣誓就职之际，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令美国再次健康委员会调查慢性病，并制定对抗儿童疾病的行动计划。小金艾迪星期四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彻底透明。川普总统缩减联邦政府人力的计划迈入下一阶段，华府开始解雇旗下试用期员工。退伍军人事务部星期四宣布开除1000多名负责非必要职务的试用期员工。与此同时，三名知识内情的消息人士星期四告诉路透社知，川普政府已经要求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为裁员做好准备。消息人士说，一些大使馆已经被要求考虑将美国职员和当地雇员各减少 10%， 并在14号之前将员工名单送交国务院，国务院之后将决定进一步行动。另外一名美国官员说，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约60个承包商最近几个礼拜已被解雇，其他部分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裁员行动。川普试图重塑外交使团，星期三发布行政命令，指示国务卿卢比奥改革外交部门，以确保忠实且有效执行他的外交施政方针。美国海军哈里 S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埃及塞德港附近卷入了 一宗同一艘商船海上相撞的事件。相撞事件发生在星期三晚间，当时航母和商船都在行驶状态。海军在声明中说，这宗事件没有对航母造成水浸或人员受伤，该舰的推进系统亦未受损。据一位国防官员说，商船贝西克塔斯 M 号上亦没有人员受伤。这位官员要求匿名提供仍未公开的细节。杜鲁门的基地在维珍尼亚州诺福克，该舰去年九月被派往地中海和中东地区。这艘航母刚刚结束了对希腊苏达湾的访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